经过上周的暂停之后，今天我们终于要完成这个讲道系列了，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如何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用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你面前，主啊，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与你的子民同在，这是何等无比美好的特权。主啊，我们真诚地祈求你继续使用我们各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在今年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信靠耶稣基督。天父，求你赐生命给我接下来要讲的话语，唯愿有你的真理被传扬，唯有你的真理被领受，这样的祈求是奉救主基督奇妙宝贵的名求。我想我们常问的重大问题中最关键的一个，或许就是我该如何分辨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在神引导和指引我的过程中，我该如何明白他对我的心意呢？我相信几乎每一位基督徒都问过这个问题，而且可能问过很多很多次。有位作者曾说，如果你从未明里暗里地问过这个问题，那你可能还算不上是个基督徒。我倒不至于说得这么绝对，但我确实可以告诉大家，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过哪个基督徒是从来没问过我怎样才能知道神的旨意的。我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如果我是个有圣灵的基督徒，为什么就不能按照我认为圣灵告诉我的去做呢？我觉得今天很多信徒往往是先决定了自己的意愿，然后再请神来赐福这个决定。我自己作为教会的领袖也曾犯过这样的毛病。我们想做什么，我们觉得该做什么，等我们把想好的都定好了，再跟主说，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决定。但这真的是神的决定吗？我想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今天很多信徒在做计划时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神的旨意。我认识一个人，他从李甲那搬到了另一个小镇。当时我刚信主没多久，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问，你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吗？他说是的。因为我是个初信者，还不懂人是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就追问，那你是怎么发现神旨意的？在这个决定上，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呢？他说，因为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结果那次搬家成了他的一场灾难，那份工作糟糕透顶，严重影响了他与神的关系，甚至让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失去了与神同行的状态。当我们逐渐成熟，当我们在主里不断成熟，我们的渴望也随之增长。我们越来越渴望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子，渴望被塑造成他的形象。我们努力这样去寻求。我觉得我们应当经常问自己，就像今天早晨我们读到的雅各书所说的，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很多时候我都会这么说，比如同工们跟我说明天见，我就会说主若愿意的话。看，我现在还在这儿。 那在一次又一次的决定中不断寻求神的旨意，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会非常自然的去这么做。神对我有什么样的希望，他要我做什么，他要我怎样去做，他希望我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他要我如何做一个基督徒父亲，一个基督徒主妇，甚至做一个基督徒的真主妇，他要我怎样行事为人。当他告诉我这些时，我该如何聆听他的声音，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问神啊，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可能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寻求神的旨意，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个人，我们该如何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作为教会领袖，我们也常常这样为教会祷告。神对你确实是有旨意的，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我希望在你内心深处确信神对你有他的心意，他对你的生命有计划，对我的生命也有计划，他希望我们找到他的旨意，他不会让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有时我觉得我们把寻求神的旨意想象的像玩复活节找彩蛋的游戏一样，我们得四处乱跑，翻翻看看，看看那里，想找到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有时候感觉确实挺像那么回事的，但神并不是故意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他不会一方面叫我们寻求他的旨意，等我们在灌木丛底下好不容易快要找到了，他又突然一把拿走说哎呀不在下面。神绝不是那个样子，他渴望你去遵行他的旨意，他希望你去寻求并发现他的旨意，他不会让我们自生自灭，他赐给我们资源，他赐给我们资源来帮助我们找到他的旨意。我想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大概有10到12种之多。今天早上我想和大家分享其中的4种，我认为他们是我们操练去明白神旨意的关键。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借着神的话语来辨明他的旨意。我们在神的话语中辨明他的心意。圣经中有许多原则性的教导，需要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和成熟度去理解。比如在腓立比书4章7节，使徒保罗谈到神的灵，神所赐的平安必保守和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好比你开车在路上，看到了一个路牌写着安全驾驶，这是什么意思呢？怎样才算安全驾驶？你有了这个公路部门设立的安全驾驶的指令，但具体细节该怎么把握呢？在完全干燥的高速公路上，开到100或110码算安全吗？安全吗？应该是的。我想这就是路牌立在那里的原因。但假设几个月后，你开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却遇上了大风雪，地上积雪越来越厚。这时候开100或110码还安全吗？不。谢谢大家，这当然不安全了。我觉得很多开4驱车的人在高速上超我车的时候可能觉得挺安全的，但其实不然。所以光看安全驾驶这几个字并不能直接给出如何安全驾驶的具体答案。 我们必须知道具体的路况和环境。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在这里，安全驾驶的意思是要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路况。亲爱的弟兄姐妹，分辨神的旨意也是同一个道理。要安全，要警醒，留心具体的环境与背景，我们必须要有分辨力。没有任何一块路牌能大到既写上安全驾驶，又列出所有安全驾驶的具体方法，你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路牌。那么你该怎么做呢？你要运用你的理性，聆听并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依靠他的话语，跟随圣经中的路标前行。在你研读圣经时，跟随那些指引，做神话语的学生，同时也要明白，你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一切，就像你必须了解交通规则，遵守路标一样，我们在研读圣经时，也要运用我们最好的判断力。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查考圣经绝对没有错，我认为这是你应该最先开始的地方。同时要特别注意经文的上下文。我以前在神学院教释经学课程时常说，释经有三大原则。第一是上下文，第二是上下文，第三还是上下文。你必须明白经文在上下文中的含义。我们倾向于读了一节经文就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却不看前后文。所以，当你透过圣经寻求神在对我说什么时，一定要看上下文。诗人在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相信神引导我们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圣经。通过圣经，我几周前说过，圣经中记录的神的旨意是他已经显明的心意，换句话说，已经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了。我不需要祷告说，神啊，我这周要不要从雇主那里偷点钱呢？我不用为此祷告，因为圣经早已经说了，不做工的就不可吃饭。我要不要背叛 Wendy 呢？我也完全不需要这样祷告，经上写得清清楚楚，床也不可污秽，我不需要问这些问题。但是当面临像我该去哪所大学，我该和谁结婚这样的选择时，你大概很难翻开圣经直接找到一节经文说，在这里去德克萨斯州大学吧，你肯定找不到这样的经文。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做这些决定的蓝图与原则。神引导我们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圣经。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圣经。圣经既给我们积极的指引，也有消极的。这样做 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不要那样做。这些都在那里，哪些是我应该做，哪些是我们不应该做。每一次寻求神的旨意，都应该从圣经开始。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通过研读圣经，建立对神话语的认识。不论是个人的查经，还是在小组中与大家一起查经，随着我们对神话语的学习不断深入，我们就能迅速地记住并找到特定主题的经文。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太年轻，不记得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特内里菲岛发生的迄今为止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两架客机在同一条跑道上对向起飞，一架往这边，一架往那边，其中一架试图强行起飞拉升，但它满载了燃油，因为它刚起飞，结果所有的燃油都倾泻到另外一架飞机上。有500多人不幸遇难，500多人。多年后，我在里贾那听到了一位弟兄的见证，他当时就在那架飞机上。他说他周围的人真的是融化了，他们身上沾满了航空燃料，整个人都被点燃。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又矮又胖，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逃出去。这时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一位五旬节派的祷告勇士，他教过他一些经文，其中一节出自以赛亚书，说你在火中行过必不被烧。于是在机舱里他开始大声呼求，我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我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他成功地爬出了机舱，跑到了机翼上跳了下来，摔断了腿，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最糟糕的事了。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对这类的见证多少持有一些怀疑的态度，所以我专门跑去里贾纳市中心的图书馆去查阅。发现这是千真万确的，时代周刊上甚至还有他的照片。他的衣服一点都没有被烧焦，只是因为腿或脚骨折了而一瘸一拐。所以在那种危急关头，你再去找那节经文在哪儿，那就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沉浸在神的话语中，做神话语的学习者，知道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圣经是一幅蓝图，发挥着人生地图的作用，你该如何过好这一生，答案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必须是神话语的学习者，虽然他不可能直接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但我深信他能解答其中的绝大部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界限框架， 引导我们在神的旨意中做出决定。如果你想分辨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那就回到他的话语中吧。第二点，我们借着祷告来辨明神的旨意。有人感到意外吗？一点也不。我们被呼召成为祷告的人，而这正是我们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旨意的一个途径。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刚才已经讲过，神渴望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他乐意我们去求问他。人生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或许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已经经历过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面临危机、试探、考验、抉择、压力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茫然无措。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我敢说在座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这些充满压力的时刻，我能给你们一点鼓励吗？当你接到一份工作邀请，不知道该不该接受时，当你犹豫要不要卖房或者买房时，当你在纠结要不要多要一个孩子时，在那些时刻，我鼓励大家慢下来，不要着急做决定，给神一点时间，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静心思考，平静下来，专心祷告，向神求智慧。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返回时，以斯拉发现百姓陷入了极深的罪恶之中，严重违背了神的旨意。作为一名领袖，他的内心非常崩溃。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甚至不能起身，他极其悲伤。最终他准备采取行动，直面自己的破碎和百姓的悖逆。正如以斯拉基九章五节所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穿着撕裂的衣袍，在当时的文化中，那是表达悔改与悲痛的方式。我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所以以斯拉站了起来，准备采取行动，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再次跪倒在地，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没有着急跑去解决问题，也没有严厉的责备那些犯了罪的人，尽管他后来确实处理了，但他首先去寻求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时刻，我们最需要的是跪在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只要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下一次，当你陷入这样的困境，当你感到破碎，不愿意悔改，愤怒，或者是其他，试着做这个简单的祷告，神啊，求你指引我你的道路。有时候，这恰恰是我们能做出的最深沉、最诚挚的祷告。神啊，求你指引我你的道路。 如果我们是真心实意的祈求，如果我们真的渴望明白他的旨意，他的道路，他就一定会指引我们，回应我们。因此，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和祷告来辨明他的旨意。我认为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途径，另一个关键的途径，就是借着敬虔人的劝勉。我们借着敬虔人的劝勉来辨明神的旨意。我们与那些我认为应该是基督徒的人交谈，那些已经被证实富有智慧、值得信赖的人，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已经赢得了资格，赢得了指导他人的资格。他们不一定比我们年长，但他们可能更成熟。我们想从他们的成熟中汲取养分，他们从中不会获利，也不会有损失。他们希望你得到最好的，也希望上帝对你的旨意成就。我想特别鼓励大家，那些只会讲你听得舒服的话的人，老实说，到处都是。你要找的是那些敢于不讲你想听的话，而是讲你需要听的话的人。讲你需要听的话的人。因此，当你祈求神赐给你属灵的劝诫时，不要去找那些只会讲你想听的话的人，而要找那些能告诉你你需要听的话的人。几乎每次我向有经验、有智慧的人寻求建议，都让我大受裨益。事实上，每当我去找两三位属灵长辈请教时，至少会有那么一两位能将真理与智慧倾倒进我的心里。我们要很谨慎地选择这些人。就像我说的，我们想咨询那些和你想法一致的人，他们会保持客观，耐心倾听，审慎地回应，他们很少会仓促定论。事实上，我几乎想不起来有一次，当我去和他们交谈，寻求建议时，我想不起来有一次他们当场就回答我。他们总是说，你能给我们一两天或者一周的时间祷告吗？他们都想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想好好思考，想为此祷告。箴言24:6说，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就得胜。箴言12:15也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诫。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有时别人能看到我们自己在生命和处境中的盲点。我们需要有人站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他们也站在他们的角度看。只要我们愿意倾听，他们就能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当我们做决定时，可能无法看清所有的事实，我们可能会有偏见，可能会过于主观，可能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往往无法仔细客观的评估，会让情绪蒙蔽双眼，逻辑也会出现纰漏。因此，我们要向成熟的信徒请教。我建议可以逐个去找30位信徒，请他们在重大问题上为我们提供建议。比如，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薪水非常不错的工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仅仅因为钱多就被吸引过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所以去请教两三个你信任的人，他们的经验或许能让你看到一些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此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祷告，透过属灵人的劝勉，来辨明神的心意。最后一点，我们借着圣灵来辨明神的旨意。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应寻，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圣灵内在的感动会使我们感受到神的引导。不过说实话，我建议你把这个也带到属灵的顾问那里，因为我们很容易误听圣灵的声音。是的，这就是圣灵。我记得曾在下省本地的一家教会讲道，那家教会刚刚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他们上一任的牧师任期很短，但过程却非常糟糕。当时一位长老邀请我去他家吃午饭，想聊聊之前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本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做法。那位长老的妻子对我说，我们当时那么确定，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的旨意要他来。他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旨意要他来。我就问他们，那么你们自己的心意呢？你们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吗？我们的大女儿还单身的时候，曾和一个男生，一个基督徒一起喝咖啡，在他看来不过就是喝杯咖啡，甚至算不上是一次约会。结果三周后，那个男生给他打电话说，尼寇，神告诉我，我们俩应该结婚。我女儿说，好啊，等神什么时候也告诉我，我们就结婚。当然他们没有结婚。所以当有人跟我们说，或者我们自己以为是圣灵在说话时，一定要倍加谨慎，这真的是圣灵吗？还是我们自己在说？不管怎么样，都得照我的意思办。要聆听圣灵的声音，圣灵内在的引导至关重要。因此有时我们自己真的无法弄明白。所以当你在人生道路上制定计划，仔细斟酌时，请保持一颗敞开的心，这样你就能察觉到圣灵内在的感动，纠正并引导我们。但也要将这些感动带去与属灵的顾问沟通印证。神对我们人生的旨意，绝不是只有特殊基督徒才理解的高深的理论。我曾听说，只有特殊的基督徒才能知道神的旨意，不是真的。只要你是一名基督徒，神就渴望将他的旨意告诉你。我们探讨了神引导我们明白他自己的几种途径，现在来到了最核心的结论。当我们操练了这四种或者其他的4-5-6种方法之后，神显明他的旨意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要我们去顺服。当神告诉你他的旨意，不是在给你做多选题，神是在说，神是在说，我要你这么去做。 他既然要求了，就希望你去践行。因此，我们必须甘心乐意地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顺服他的话。父神，我们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为我们敞开了祷告的大门，主啊，你也赐给我们许多近前的弟兄姐妹，引导我们，指引我们，与我们分享他们所领受的神的心意。主啊，我们也为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感谢你，愿我们学会去聆听他的声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